卢运起背过气去了，大家一通叫喊，他才长出了一口气，两滴老泪从微睁着的双眼里滚到腮边上。王一民忙把卢运起抱到另一张沙发上，大家不要急，卢老只是一时昏迷，还不要紧，我看咱们还是赶快抢救蚯蚓吧。人们一听，又都向卢蚯蚓奔去，喊叫声又接着响起来了。这时候，卢运起身边只剩下王一民和卢淑娟了。这姑娘的眼泪真像断线的珍珠一般从腮边滚下来。王一民忙安慰卢淑娟，卢小姐，你不要着急，我看都不要紧的。卢淑娟点点头，但眼泪还是不断地滚下来。这时候春兰跑进来了，太太们来了。男客人们一听赶到这里多有不便，就相继退了出去。王一民是最后一个退出来的男客人，他来到走廊里，直到这时他才想起塞尚萧来。这位作家哪儿去了？王一民在客厅里没有看见他，走廊里的客人也没有的，他怎么不见了呢？王一民想了想，忙推开餐厅的门，原来塞尚萧正坐在餐厅的墙角处，这时候正迎着王一民站起来。王一民一看，忙跨进门里，回手关上门，直奔塞尚萧走来。塞尚萧的眉头皱成个大疙瘩，没头没脑的冲王一民开口了：一民，想不到卢家出了这么个无耻之尤，哎。塞尚萧一拳打在自己的手心上，这个色情狂啊，不但破坏了整个宴会上的欢乐情绪，更可恨的是他当众侮辱了柳絮影，也侮辱了我。他的狂乱行动简直超过了任何言情小说和电影，他是当今的登徒子。塞尚萧声音越说越大，越来越激动。王一民忙向他摆着手：哎，老塞老塞，别激动啊，冷静一点，你慢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他竟乘着酒劲儿跑到刘旭影前边，高喊了一声：旭影姐姐，我。塞尚萧说到这里痛苦的一挥手：哎，太不像话，太不像话了。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一个出身在名门望族之家的公子哥竟然这样下流，这真是可耻之极。哎，老塞，你先少发议论啊，你快说后来怎么了。好，我告诉你，这个小混蛋高喊了一声：旭影姐姐，我爱你，接着就将双手一张，把柳旭影整个抱在怀里。当时柳旭影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一下子愣住了，宴会上所有的人也都愣住了，直到他把柳旭影抱住并且去咬他的脸的时候，柳旭影才叫唤着往外挣扎。我这时候实在再也忍不住了，忙跳上去去拉卢蚯蚓。我这一拉，柳旭影再一挣，就从他的怀里挣脱出来。这一来可坏了，这个卢蚯蚓冲着我就喊：塞尚萧，你今后如果不把旭影姐姐转让给我，我就要和你决斗。接着他又指着何一平喊起来：还有你小何二鬼子，你要不离旭影姐姐远点，我就让爸爸把你撵出剧团。他这些话把我都气懵了，他侮辱人已经到了极点。 一敏，你说说啊，柳絮影又不是商品，怎么能用转让这个词呢？当时我气得直哆嗦，我看何一平也气得脸煞白。这时候柳絮影正倚在刘别玉兰的怀里哭呢，这时候他大概以为阴云已经过去，哪知道风暴又来了。这个卢秋影对我和何一平叫喊完了，就一转身扑通一声跪在柳絮影的脚下了，还大声喊着，絮影姐姐，我爱你，没有你我一天也生活不下去了，你可怜可怜我吧。说完了，他怎么样？他就去抱柳絮影的大腿。这回柳絮影反应得很快，他猛地往起一站，抓住了正攀着他的腿往起爬的卢秋影的双肩，用力往外一推。刚爬起了一半的卢秋影仰面朝天倒在地下，接着他又往起爬了两次，都没有爬起来，嘴里哼哼着，就一动不动了。塞尚霄的话音刚住，餐厅的门开了，从外边传来一片嘈杂的人声。接着大个子白鹅谢吉尔斯克一头闯进来，
哎，老塞，没事了，大夫来给扎了一针，那位少爷就活过来了，我们送柳小姐回去吧。
真不如死了干净。王一民瞪了塞尚霄一眼，老塞别瞎说了，快走吧。哎，王一民拉着塞尚霄向外面走去。从打省委决定要搞飞行集会以来，王一民就特别繁忙。这几天他每天都要工作到下半夜。他虽然对召开这样一次集会有不同的看法，但上级已经决定，就必须使出自己全部智慧和力量把准备工作做好。王一民要挑选最可靠的、经过考验的反日会会员作为骨干。这些骨干会员要预先知道集会的时间和地点，等到开会前一两个小时再由他们组织其他会员。每一个骨干会员都要组织三五个人，组织起来以后就再不能拆帮，共同到达集合地点北市场去。集会这天选在星期天，三五好友同逛市场，假装去吃喝玩乐一番，这是引不起任何人注意的。经过几天的奔忙，在今晚七点以前，王一民把他负责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完了，就等着明天召开飞行集会了。王一民高兴地舒了一口气，准备回到住处饱餐一顿，再足足地睡上一觉，以便恢复连日以来的疲劳，明天好精神抖擞地迎接这关键而困难的一战。王一民回到住处已经是万家灯火的时候了，对面屋的塞尚霄还没有回来。从卢秋影要求他转让柳絮影以后，塞尚霄非但没有一点转让的意思，反而对柳絮影更加殷勤，每天跟着柳絮影上后台，这位编剧竟然变成了跟包的。而那位裘影少爷最近也不可能再来干扰他了，他已经得了酒精中毒症，被他爸爸送往南满著名的疗养区汤岗子温泉疗养去了。王一民摸着黑进到屋里，打开电灯，拉严窗帘，刚要动手做饭，忽听外边有人敲门。
王先生回来了吗？
王一民一听是房东老太太的声音，连忙回答，
回来了，您请进来吧。
胖大的白鹅老太太进来了，她一进屋就扎撒着手，
哎呀，王先生，这 这怎么办呢？三先生来了客人，在我屋里等了2个小时了，可他还不回来。你能不能帮助找找他？
哦，是什么客人？
从远道来的。就是三先生这两天不断嘱咐我替他接待的那位。
哦，是一位年轻的太太，领着一个小女孩。
对对，姓石，王先生也认识他？
没有见过面，不过我认识他丈夫。麻烦您快请他到我这儿来吧，我来接待他。
那好，我这就请他来。
房东老太太一边说着，一边转身出去了。
王一民急忙把屋里整理了一下。
外面响起了脚步声，
王一民忙推开自己的屋门，
只听房东老太太在外边说：“
您进去吧，我少陪了。”
传来另一个女人的声音：“
哦，谢谢您。”
外门打开了，一位清瘦的少妇，一只手提着皮箱，一只手领着一个小女孩站在门前。
王一民忙抢上前去，一把接过皮箱：“哦，快请进屋吧。”
少妇没有谦让，顺从地把皮箱交给王一民，就领着孩子进了屋。这皮箱不太大，王一民接的时候是按照他体积大小去准备力量的，哪知道分量却很重，把王一民闪了一下，几乎失手掉在地下。少妇进屋后，就站在俄罗斯靠背椅前，微微含笑地看着王一民。小女孩的两只手紧紧拉着她的妈妈，也眼盯盯地看着王一民。王一民曾经在照片上看见过这位石玉芳小姐，但是照片上的她要比现在胖一些，那是一张圆圆的脸蛋，而现在却稍稍变长了些，眼睛好像比照片上的还要大，只是没那么明亮。如果说照片上那双眼睛像阳光下的一池春水，现在则像蒙上了一层薄雾。王一民知道，石玉芳现在只有28、9岁的年龄，但是她的眼角上已经出现了细微的皱纹。他穿了一身长袖浅灰色毛料旗袍，衣料的质地大概相当好，所以经过长途旅行还没有什么皱褶。脚下是一双白色平底布鞋，这双鞋使王一民感到有点奇怪，因为那个时候年轻妇女是不穿白布鞋的，除非是……正在王一民猜想的时候，石玉芳开口：“
您就是王一民，王先生吧？”“
哦，正是。不过，我希望您不要叫姓，也不要称先生，就叫我一民吧。而且，您要不嫌我冒昧的话，请允许我称您大嫂。”
石玉芳白净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他微笑着点点头：“
哦，我非常高兴您这样不见外。在北平的时候，我就听汉超经常谈到您。你们在一起念书的时候，有些事儿我到现在还记着。前些时候，老赛写信也告诉我，说只有您才能使我们这一家人团圆。”
说到这里，石玉芳的声音低下去了，一只手抚摸着小女孩的脑袋。见此情景，王一民的心情一阵激动：“
大嫂，你放心，我马上就去找他。”“
哦，不，今天很晚了，明儿再去吧。反正我也不走了。倒是要麻烦你给我先找个住处，哈尔滨我还是头一次来。”“
啊，住处没问题。”王一民一指自己的屋子：“您要不嫌弃的话，就住在我这里。
那您？王一民往对面屋一指，老塞那屋就他一个人，双人床很方便的。
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您还没吃饭吧？
下火车吃过了。
那么，我先给你打洗脸水，完了我就去找汉超。
不，还是等明儿个吧。
明天，王一民说完这两个字，就停下了。他想到明天李汉超要在飞行集会上和群众见面，要代表党发出团结抗日的号召，这任务是非常重要而又异常危险的。那龟蛇遍地的闹市里，李汉超是目标最大的一个，敌人当然要集中全力去捕捉他。虽然有党团员和群众的保护，但是敌人会围捕，会开枪，万一他……王一民正想着呢，石玉芳忙来问他：“
明儿个怎么的？
啊，明天汉超可能有事出去。大嫂，您别拦了，我今天一定得把他找来。”说完，不等石玉芳回答，王一民就转身到外屋打洗脸水去了。石玉芳看见王一民态度非常坚决，也就不再拦挡。王一民打完洗脸水，又嘱咐几句，就离开了住处，去找李汉超。初夏的夜晚，街头巷尾总有很多人在散步聊天，公开巡逻的宪兵警察和暗地里活动的便衣特务也遍布各处。从王一民住的花园街到李汉超住的道外头道街平安客栈还有很远的路程，公共汽车到晚上班次就越来越少，电车得到南岗秋林洋行去坐，这些王一民都感觉太慢，他今天必须在10点半以前把李汉超领回住处，要是过了10点半，房东老太太就要锁门。没有李汉超，王一民随时随地都可以越墙而过，可有了李汉超，就必须敲门了。这半夜三更的，领来这么一位满脸胡须的老先生，怎么向房东老太太说明？说他就是那位大眼睛漂亮少妇的丈夫，恐怕房东老太太那扎扎着的双手都会缩不回去，第二天就得成为头条新闻，传遍整个花园街。王一民越想越着急，忽然间他看见马路边停着一辆出租汽车，王一民来了主意了，他跨上汽车说了一声道外，汽车喇叭一响就开走了。当王一民领着李汉超赶回花园街的时候，已经是8点多钟。王一民在外边一看，塞尚霄屋里的灯也亮了，这家伙今天算是早回来了。王一民推开房门，只见塞尚霄正和石玉芳唠得热闹，女儿小超半闭着眼睛倚在妈妈怀里，孩子要睡了。石玉芳已经洗去了一路风尘，换了一件纯白色半袖的毛料旗袍，新洗过的脸上还薄薄地湿了一层胭脂，乌黑的短发上还插了一只淡黄色的小花，方才还是光秃秃的两耳上也多了一双闪着亮光的耳环，她这一打扮真像朵雨后炸开的玉林花，洁白的一尘不染。一路上石玉芳从来没打扮过，如今他却进行了精心的修饰，这真所谓女为悦己者容啊。石玉芳一看见王一民从门外探进头来，脸上的笑容立刻没了，两只深沉的大眼睛直盯盯的看着王一民。如果说这两只眼睛方才好像还蒙着一层薄雾的话， 现在却透过薄雾射出一道火辣辣的光芒，里面充满了希望、期待、焦灼和不安。王一鸣一看这双眼睛，就什么都明白了。石玉芳是多么想看见李汉超，而又害怕看不见。王一鸣没有多说一句废话，只说了句“他来了”，就一步跨进门里，站在门旁。石玉芳一听“他来了”这三个字，就像触了电一样，一把拉住小超，腾身站起来了。赛尚霄也随着站起来，向门外望去。这时，从门外进来一位稍微有些驼背的大个子，穿着一件深蓝色粗布大褂，黑色的老式便鞋，扎着宽宽的腿带，长过脸上长着长长的胡子。李汉超还是那副老先生的打扮。他跨进门来，就站在那里不动了。屋里的石玉芳和赛尚霄也像木雕泥塑一样定在那里。小超的睡意也全没了，他抱住妈妈的大腿，惊骇地望着这个陌生人。屋里静得只能听到钟摆在响。最后还是李汉超先说话了。他眼睛虽然湿润了，却还是笑着。看什么？是不是不认识了？三年多的时间，我们大概都有些变样了。说完这句话，李汉超忽然转向赛尚霄，热情地奔过去。只有你，我的老朋友，还是潇洒不减当年呢。李汉超紧紧握住赛尚霄的手，用力摇晃着。赛尚霄也紧紧握住李汉超的手。哎呀，你这一说话，我才听出来是当年的李汉超。你呀，还老朋友呢，你，我们近在咫尺，你不但不露面，连封信你也不写呀，你。
怎么没写？写过呀。
我怎么没看见呢？
你会看见的，署名南方笛，还有一首诗。
哦，好啊你呀、啊，我可抓到写匿名信的坏蛋了。改日我非得好好的和你算算这笔账不可。可是今天，有人要和你算一笔多年的委屈账，你还不赶快先去报份账单？ 说完，赛尚霄扳着李汉超的双肩，把他向石玉芳的面墙一扭，又往前一推：“你快过去吧。”李汉超借着劲儿，站到了石玉芳的面前。他刚张嘴说了一句：“玉芳，你辛苦了。”石玉芳那早已含在眼里的泪水一起涌了出来，他双手一捂脸，背过身去。失声地哭了。小超看见妈妈一哭，也把眼睛一闭，小嘴一张，仰着脸大哭起来。李汉超呆愣愣地站在那里，无声地流下了两行热泪。王一鸣忙向赛尚霄打了个手势，转身走到门外去。赛尚霄也忙跟了出来，王一鸣轻轻地关严了门。赛尚霄站在那里，长叹了一口气：“哎，这真是妻奴怪我在，金锭还是泪。”世乱遭飘零，生还偶然随。哎，老赛，
别又诗兴大发了啊！王一民忙把塞尚萧拉进他那间屋子里。这是欢喜的眼泪，流完了，马上就会欢唱起来的。我说：“哎，老塞，咱们快整点吃的吧！啊，老李和我都没吃饭，石玉芳大概也吃得很早。
那好，咱们马上就走。
上哪儿啊？
咱俩马上到街口饭店，去叫菜叫饭。”再买几瓶啤酒、葡萄酒回来，为他们一家的团圆干杯！
哎，不行，老三，我看还是改日吧。今天先简单吃一点，完了老李恐怕还要走
啊！走
啊，走，
走什么？
切，也没见过你们这些工。好了好了，我不说别的了，今天晚上都得听我的，咱们俩睡你那屋，让他们一家三口。在我这床上挤，
那不行吧？
怎么不行啊？
那要让房东老太太看见怎么办呢？
你看吧，他们俩啊，哪像两口子啊？一个像打板先生，一个像
什么？
我一会儿回来就给老李刮胡子，我那有的是衣服。哎，不行不行，今天老李的胡子无论如何不能刮。
你怎么什么都不行啊你啊？先听我的，走走走。
塞尚萧也不容王一民说话了，拉着他就往外走。刚走到外边，塞尚萧又跑回屋里，拿出一把大锁，咔的一声把门给锁上了。王一民一皱眉，刚要再说话，塞尚萧一挥手：“别啰嗦了啊，
说的可真多，又怕房东老太太，他多攒这么晚来过呀？来了又怕什么？”你窗帘拉得严严的，他们两口子又不是大喊大叫的人，那你何必锁上门呢？
是你提醒我的，我真怕这个不通人情的打板先生再跑喽。
你呀，
塞尚萧说的，王一民也笑了，两个人很快的向街口饭店福盛饭庄跑去了。没过半个小时，王一民和塞尚萧提着食盒回到了院里。院里很近，王一民走到屋门前，只见大锁头还在锁着。他侧耳向屋里听了听，只听石玉芳说：“再叫一声。”接着就传出一声娇嫩的童音：“爸爸，爸爸。”随着这爸爸的叫声，传出来李汉超的笑声，石玉芳也笑起来了。在笑声中，娇嫩的童音又喊起来了：“
爸爸扎人，不要爸爸。”
这一来，屋里的笑声更响了，屋外的两个人也相对着笑了。但紧跟着，王一民又皱起了眉头，他想起了明天将要举行的飞行集会，他真为李汉超担心呢。